围着我们，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能体会或不能体会，他都默默地在关照大家。墨雪有好几次病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梦见禅公师父慈悲的加持，更加感受到师父的悲心愿力不可思议。不论何时何地，他老人家总是设法要提醒我们出离生死苦海。这一般的殷切苦心，大概只有深深尝到人生苦滋味的人才能真正体会。义德寺是长养我们法身慧命的温床，到现在墨雪都还深深地感谢怀念。学长们也许不知道，远在大家上斋戒学会之前，全寺里的师父就已经被大家的生活起居问题、上课问题费神辛苦了。两百多位学长所需要的食物、书本、日用品都要一一由山下扛上来。这样炎热的夏日，这样辛苦的往来，并非不会疲惫，只是他们都愿意以自己的血汗来换得学长们的法喜充满，希望大家得到一把打开智慧慈悲宝库的钥匙，能有足够的力量面对人生道上的种种考验。现在的中国吹冷气可能还不够凉，而师父们站在熊熊烈火炉灶旁边，翻动一大锅两百多人吃的菜，这其间的滋味，只有当学长们自己去担当的时候，才会流下感激的眼泪。记得墨雪第一次上斋戒学会时，有位学长在洗碗时把没吃完的饭菜也泡入了米泔水。当时寺里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师傅立刻把那一碗泡了米泔水的剩饭端起来喝了下去。他说了一句话：施主一粒米，大禹失明山。当时墨雪哭了出来，才了解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端身正坐，不能散心杂话，要诚恳地实纯五官，细细去体会每一粒米、每一碗汤中的辛劳，细细地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不是朝向佛陀的慈悲与智慧。每次在斋戒学会中看到师父们、老师们、学长们忙碌的身影，还有那一年又一年都热诚如往昔的面孔，总有一种不知如何报深恩的感觉。我们最初上山的时候觉得好热，就去洗澡洗头发图个舒服， 后来才发现山上缺水，还曾经用消防车载水上去。而山上的师傅们为了把水留给学长用，他们自己忍着工作的油污汗水，十天都没有洗澡。莫学才体会到，假如怀着一种自私的心情，那么在洗澡在化妆也洗不干净，也不漂亮。而他们虽然忙得一身的汗水，一点的油污，但是心境是多么清净美好。后来又知道，学员长和许多的老学长很早就提前上山去为大家晒棉被、打扫、洗厕所，甚至连学长们要穿的每一双拖鞋都是老学长跑好远好远的路去找、去买、去搬运的，中间又有很多的居士、发心布施来和大家结缘。这一点一滴说不尽的背后辛劳与虔诚，让墨学体会到，这一切的奉献就是佛法的实践，奥妙的道理就含蕴在其中。隐藏在汗水中甘美的滋味，也只有诚恳奉献的人自己能体会。学长问墨学说，在生病的时候是怎么样突破身体的痛苦，墨学只能说，承受太多太多这样的恩惠，让墨学感觉，假如有一念的颓丧，就对不起这一切辛勤的栽培。佛陀、师父们、老师们都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坚强地走在朝圣的道路上，面向光明，安然地到达彼岸。假如我们有任何一个人因为路途坎坷而懊恼埋怨，那么所有的佛菩萨都会流泪。所以墨学虽然有时候像一头生病的牛拖着破车子一步一喘地走，然而却还是感觉到走在朝圣的道路上，即使双脚被灵山的石头割伤的，不论流血或流泪，都是甜蜜的、甘美的。在坎坷的道路上，墨学可以说是被弥陀的光明牵着走，被大家的慈悲推着走。墨学既没有什么功夫，也没有什么诀窍，只不过是满怀的感恩而已。墨学在没有发心学佛斋戒之前是非常恶劣的，可以说佛陀告诫我们不要去做的坏事都做了，佛陀劝导我们不要起的恶念头都起了，佛陀劝我们不要说的言语，墨学也都说了， 聆听了老师所说的白法名门论，自己仔细地对照，发现所有的恶心所通通都具备了，而善心所真少的可怜。所以假如今天遭遇任何不好的果报，受什么样的苦都是应该的。墨学真的感觉到普贤菩萨恨怨品中的话，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真的，假如墨雪所起的坏念头、所说的恶言语和所做的不良行为有一个体积的话，那么整个虚空也装不下，所以只有不断地忏悔。而即使有心忏悔，都还会重复地犯错，不能一下子改，所以也只好不断地改过。而在这血泪交织的过程中，最令墨学感动的是，即使我坏到值得碎尸万段，阿弥陀佛还是慈悲地执意非救我不可。四面八方的师长莲友也都如此的关怀，用阿弥陀佛的慈悲来照顾我。假如大家有机会研读净土五经弥陀要解，去拜读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话，便会发现阿弥陀佛最了解这世界的种种苦痛，最了解生存在这里的困难与无奈，也最了解我们这些被业力束缚的众生种种不得已的苦衷。他总是伸长一只手在准备拉拔救度我们，这是我们常常陷在迷惘的大雾中没有去感受温暖柔软的金手。我们内心的杂音太多了，以至于听不见弥陀的呼唤，也不肯相信他的慈悲。假如现在有人告诉我们，东边的那条马路上有一男二女，他们是金光党，准备骗取我们的财物，我们大概会相信而不敢往东边走，即使不太相信也不敢过去。可是假如告诉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有一佛二菩萨，他们全身放着慈悲的金光，随时准备奔赴众生苦难的呼唤，他们随时欢迎我们进入清净的世界，一起修学成佛之道，我们只要至心地相信，欢喜地相信，发愿要去，又念阿弥陀佛，就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听了这些话，我们可能会说这是儿童的神话故事，认为是骗人的， 还以为自己十分的现代化，十分科学。其实仔细想想，这是非常可悲的。在这混乱的世间住久了，我们能相信报纸上的抢劫、杀盗淫妄的报道，相信一切的坏事，却不容易相信善良，不相信慈悲，不相信佛的愿力，也不相信自己有清净的本性。墨学一向也是如此。历史的尘埃把我们盖得太可怜了。一直到后来，墨学遇到一位病人，他就像一尊菩萨，帮助墨学了解了自己。几年前还在肿瘤科当医生的时候，有一次看了一位子宫颈癌第二期的病人。第二期的子宫颈癌用放射线来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应当可以治得好，所以看了他以后就很积极地给他安排治疗。没想到那个时候他的儿子发生车祸，以后他就说家境有困难，必须把钱先移给他的儿子疗伤，所以不能来治疗。当时墨学心里想，要是你错过了今天治疗的机会，等到以后有钱的时候再来，那时候病情可能发展到没办法帮你治疗好了。所以就筹了一笔钱，晚上下班以后跟室友两个人照着病历表上的地址找到他家里去拜访他，劝他来治疗。当时他坐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墨学劝他，他翘着一只脚斜着眼睛看着我。也许他想，怎么有这么啰嗦的医生，可能生意不好，夜晚才跑到我家来拉生意，不知道有什么企图。任凭怎么样的劝他，怎么样告诉他严重性，他都说我不很严重，我只不过阴道有点出血而已。他认为他不怎么严重，可是凭我们所学的医学可以料到他以后会非常严重，那时的痛苦可能超过他所能忍受的，所以才跑到他家里去，一而再再而三地劝他说，你有困难没有关系，治疗的费用我先帮你准备好，你先来治疗就好了。他看起来还是很不在乎，好像这件事跟他不相干一样。当时记得我的室友相当的愤慨，碰了这个钉子以后，墨学回家去痛哭了，跪在佛前痛自忏悔了一番。因为墨学没有羞耻，长得也不像一个好人的样子，他看了我难免要怀疑，他当然会怀疑你凭什么要帮我出钱叫我去治疗，为什么要在夜晚来拜访我，你有什么企图。墨学没有办法让他相信，我只是怕他受苦。但是他的不肯相信 也唤醒了我的忏悔，才发现到，原来我跟这个子宫颈癌的病人根本是一样的。多久以来，无始劫以来，佛陀眼看着我们生那么严重的轮回之病，伸着手一直要拉我，甚至于所有的治疗费用都帮我准备好了，准备了一个清净的极乐世界要给我，但是我一直不肯接受治疗，所以到今天还流浪生死，备受重苦。有的时候我们在这娑婆世界里互相猜忌，互相怀疑，习惯了以后我们不能相信任何的好事，我们不敢相信有一位阿弥陀佛老早老早为我们苦心设计了一个极乐世界，在那边等待我们，每天每天等待我们。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相信的能力了，在行医的那段时间才慢慢地体会到，佛说净土法门是难信之法，真是千真万确。莫学在念佛或诵经感到法喜充满的时候，常常会忍不住起来向佛陀顶礼，也向自古至今为我们铺下信心之路的所有大德师长顶礼。假如不是他们挥着汗冒着风雪铺这一条路，今天莫玄面对着死亡一定会哭泣，会站立。而有了坚强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也就像一位日本的念佛人所写的小诗一样，走向我家举步何等轻盈，每当想到这是返回弥陀的国度时，信心说难也很难，需要很深的基础，很智慧的力量，说简单也很简单。举个例说，学长好不容易熬过期末考，放暑假挤车子回家，挤得满头大汗，一按电铃，妈妈来开门，看了就很心疼，说啊，你这回又瘦了，冰箱里有水蜜桃，赶快去吃。这时候学长虽然没有天眼通，人还是站在家门口，根本就看不见厨房里面电冰箱的水蜜桃，但是却能够相信妈妈的慈爱，相信她知道我们要回家，就预先去准备了最好的水蜜桃，所以一听到就不假思索地应声太好了，然后就去开冰箱大口大口地吃姜起来，饱尝甜蜜的滋味，不几天就胖起来了。其实弥陀要解中说的信愿恨就像这样，是简单又美好的事。信相信慈爱的妈妈，相信她辛苦准备的水蜜桃，愿 很愿意吃，很感谢。付诸实行，就是打开冰箱，张开嘴巴吃下去，果然营养又美味。再分一些给别人吃，非常快乐。信愿念佛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信，换一个角度，非常科学地来探讨。妈妈这个人说话不知道可靠不可靠，她不知道会不会骗我哟，害我白白跑一趟厨房，白开一次冰箱哦。可能需要先去附近菜市场水果店调查一下，看看妈妈到底有没有真正去买水蜜桃。可是水果店的人说话也未必可靠啊，那么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就这样继续地调查下去，然后再研究一下水蜜桃的成分到底有多少%的水分，多少%的碳水化合物，多少%的维他命，吃了到底会不会解渴啊？它为什么叫做水蜜桃呢？甚至可以研究吃水蜜桃是得收缩哪一个肌肉，运用哪几颗牙齿。水蜜桃假如接触到了舌头，会经由哪一条神经传到大脑的哪一区域，是不是真的会发生美味的感觉呢？还可以去研究水蜜桃的汁液到胃肠去，是哪一种细胞吸收的，吸收的基准怎么样，消化以后废物要怎么样排泄呢，经由哪一个系统排泄呢？甚至电冰箱是什么构造，如何保存水蜜桃，农夫是怎么种水蜜桃，怎么施肥的，都可以去研究一番，这个莫学都不反对。一切您都可以去调查个水落石出，再相信再付诸实行。但是说实在的，冰箱里有没有水蜜桃，水蜜桃吃起来怎么样，必须要打开看，真正吃了才知道。而我们在还没有打开电冰箱之前，就能知道里面一定会有水蜜桃，不必调查就可以吃到它，那么这时候所运用的就是信的能力。相信妈妈说的，相信妈妈很疼爱我，一去冰箱就吃到，就这么容易。假如不能够产生这个信心，就要绕一个大圈子，绕到老，绕到死，可能连个水蜜桃也没看到。相信西方极乐世界愿意往生念佛也是如此。佛教的经典三藏十二部可以说浩瀚无边，宇宙人生的种种道理、修行的次第都说得非常详细，可能看好几辈子都看不完。等看完了，知道理论，实际的功夫未必会有。就像是研究乐理，看看乐谱，没有练习还是不会弹琴。要弹出曲子，必须实际在琴键上练习。在生命的道路上，是真枪实弹上战场，不是纸上谈兵。假如您碰巧跟墨雪一样，肚子里面 安了一个肿瘤，想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可能您就没有这个时间和力量去做这些调查。那么简单地就打开冰箱，拿水蜜桃出来吃，感觉清凉美味无比，也就好了。因为妈妈用不着骗我。